来祷告。我们感谢你，是吧？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当我们今天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是吧？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是吧？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是吧？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吧？求你来祝福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教会。主啊，祝福我们建堂的事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拿到了这块土地，主啊，我们知道在Fairfax的土地何等的短缺，但是主你就为我们开了道路，主啊，我们看到你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主啊，求你来感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信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得地为业，主啊，建立敬敬拜你的圣殿，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弟兄姊妹得到装备。我们感谢你，也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祝福来到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工作有压力的、家庭有重担的弟兄姊妹，我们交托给你。主，你说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主，让我们学习安息在你的圣灵里边，安息在你的话语之中，安息在你的生命之中。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尤其为邓环姐妹来祷告，这个星期她要生产。是吧，他的第三个宝贝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吧，我们感谢你让他生养众多，是吧，赞美耶稣，祝福这个生产，让这个生产从头到末了都有主的平安与他同在，是吧，也求你来祝福何春，医治他脸上的那块癌细胞，完全的奉主耶稣的名，用宝血完全的医治，因为主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是吧，也求你除掉瑞娜他胳膊的软弱，医治他这个断的胳膊，让他完全的和好如初，赞美耶稣，把荣耀归给你，我们也把颂赞归给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对，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所以我要差不多我要用七个礼拜来讲彼得前书。所以我大概当我想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当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话语中，我们来看彼得前书。我也这个礼拜下礼拜要到罗省基督教会有一个退休会，我也是主要讲这个彼得前书的大概差不多六个信息。虽然感谢主，所以当我讲到彼得前书，我给他起了个题目叫做我们怎么过出一个属神的群体生活。群体生活，我讲的第一讲是有活泼盼望的群体生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不好。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愿颂赞归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够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信心的果实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经文非常的宝贵。所以当我讲到群体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不太强调群体我们强调个体。有一个学者说，21世纪是一个个体的世纪，每个人他的个体都应该受到尊敬， 啊，不能够轻视某一个人，也不能够去探听每个人的私生活。那我们的个体要得到完全的尊重。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个体到了一个极端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就被分割开来了。中国，我们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注重群体生活的民族，啊，但是如今已经迅速地变为个体化。我们中国现在最有钱的人被称为个体户，啊，个体户。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当我们来到这个一个群体中，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把自己变得完全的孤立起来。今天的科技也使我们的个体推向了极端。据说呀，未来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一个电视机，现在我们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们教会可能很多家庭也差不多每人一个电视机，每个人一部电脑啊，甚至有两部，我就两部，家里一部，办公室一部，对不对？我想你们也差不多啊。然后呢，我们不喜欢老板，我们就可以不去上班，我们在家里可以上班了啊。我们如果有的不喜欢教会，我们就可以在教会，在家里边通过网络来看听讲道，来看这个主日崇拜。所以我们个体到一个程度，我们买东西也不需要到店里去了，只要我们一按电钮，这个东西就寄到我们家去了啊。所以当我们这个个体受尊重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人是需要群体生活的。教会是一个群体啊，我们不仅是每个礼拜天在一起，我们礼拜五也来到一起，礼拜三也来到一起，礼拜二也来到一起，我们有了问题还是来到一起。这个群体生活对于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到了极端个体化的时候，人们开始转向珍惜家庭和珍惜群体生活。我们今天的孩子看到他们我都觉得很可怜。他不像我的小时候，我的小时候我们家就七个啊，我弟兄姊妹就七个，再加上我的堂哥堂弟表哥表妹表弟，我们大概三四十个差不多啊。我们的亲戚很多，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关系是今天的孩子学不到的也不懂得的。所以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懂得彼此相爱，我们懂得互相帮助啊。记得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农村的穷亲戚常常来我家要钱啊。所以这个关系今天啊，我们才看到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我们只生一个，对不对？尤其中国大陆因为计划生育的关系，我们只生一个啊，农村不一定生一个啊，城市都只生一个啊，这个很奇怪。我就常常想到，能够有好教育的却不能多生，没有好教育的就多生很多啊，这是今天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美国这些知识分子，我常常动员弟兄姊妹说，你不要生一个啊，你最少是两个啊，三个还凑合，四个正好一个桌子四条腿可是我们很多人就不喜欢生孩子，因为生孩子很辛苦嘛。我们也知道生孩子很辛苦，可是今天如果你有四个五个孩子，你看到有一天当你年老的时候，这个是你生命的一个祝福和延续我的父亲，我一打电话，我的父亲说，我常常为我的七个儿女骄傲，我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这一生，但是就这个七个儿女是我的骄傲他们都在世界上做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我不能做的所以今天我特别为邓环祷告邓环生第三个儿子感谢主没有生出来我们就知道是儿子了因为好像他的肚子是尖尖的，人们说孕妇的肚子是尖的就是儿子，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但是大家都很喜乐，因为他前面两个都是女儿再有儿子很喜乐，所以你们如果前面两个是女儿再生一个再生一个。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个群体生活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家庭极端个体化的时候，就会被它带来孤独。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张爱玲，前一段有一个李安导演把他的电影有一部小短小说极短极短的小说排成了电影叫《色戒》轰动一时。你们没有读过那个小说，那个小说只有一页半后来被李安搞得那么长，其实都是瞎加的，根本没那些东西，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张爱玲就是很强调个体化的一个人，他非常的自我，你读他的书，他是非常自我的一个人非常自我的人，他强调是自我。最后他死在洛杉矶的时候，死了一个礼拜的臭了都没人发现 啊，他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生活的，啊，他很聪明，他死的时候他很聪明，他把他家里冷气开得最大，他知道他快死了，然后他躺在那个门口透风嘛，对不对？冷气开得最大，然后他把他那个身份证啊、公民证都挂在脖子上，然后他就躺在那儿就死了，一个礼拜以后被邻居发现了。所以这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一些老弟兄老姐妹被主接走的时候，教会几百个人给他举行尊祭礼拜，大家纪念他，那数算他在世上给我们带来的榜样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所以那么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认识神在地上的教会？我们如何在教会中活出一个活泼的有盼望的群体生活？我们如何在这个后现代的个体时代，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群体生活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来到彼得前书，我们来思想群体这一个主题。彼得前书大家都知道，彼得前书是彼得所写的，圣经常常在新约的时候，旧约圣经也是如此了，他常常会用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卷书，谁写的就是谁啊，这叫怎么称呼他。彼得为什么称彼得前书呢？因为他写了两卷书信，在他晚年的时候，最后的时间一个叫做彼得前书，另外一个呢彼得后书，这个很容易啊，很容易理解。我们都知道彼得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门徒，我们称他为耶稣基督的大徒弟、大弟子啊。耶稣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基法啊，叫做这个彼得，他原来叫基法，基法亚兰文的意思就是彼得，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彼得的意思，是石头的意思，石头的意思。主耶稣在选召这十二个门徒里边，彼得是极具个性的一个人，彼得是非常的有性格的人，或者说他是很有脾气的一个人，他讲话很快容易抢在主的话前面去讲话这是彼得的特点。但是通过了跟随耶稣三年的生活，也通过了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虽然软弱过三次不认耶稣，但是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在提比里亚海耶稣问了他三遍，你爱我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的。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人，主对他说，彼得你爱我吗？因为他三次不认耶稣，主就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最后他无法回答，他是说，主啊，你是知道的，因为你是万有的主，你什么都知道，你知道我爱你。所以耶稣说，你牧羊我的小羊。所以在这个圣诞，在复活节之后在复活，耶稣复活之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讲了人类历史以来第一篇讲道，在耶路撒冷，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众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彼得的第一天的讲道，第一篇的关于基督教的道，那天有3000人信耶稣，大多数都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所以彼得被称为使徒中的使徒，使徒中的使徒。彼得在年轻的时候，耶稣说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往来，在约翰福音21章第18节，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别人把你束上，束上就是捆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对他的未来讲了预言，彼得顺服了。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是一个基督徒没有盼望的情况，基督徒被逼迫但是公元就是主后64年，在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的罗马君王叫尼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我中心暴逆的皇帝，他就想把这个罗马的建筑呢，他也是个建筑师，他很懂得建筑，他想建一个巨大的美丽的宫殿， 可他拆迁遇到了困难，罗马那个时候还蛮有民主的，还有法治，不像我们今天拆迁政府一个令夸就给签了啊，在美国是不可以的，中国就那说签就签，我哥哥房子刚盖了不到两年就给签了啊，就给占的，占了就划了，就是政府的，但那个时候还不是的。这个皇帝想要把这个城市拆迁，但是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也没有经过议会的批准，所以他拆不了。但这个皇帝呢，他就找人放火，他想把那条街烧掉。他没有想到那天刮大风，大风刮得特别大，这个把整个半个罗马都烧光了。所以这个皇帝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他就想一个办法，就把这个责任嫁祸给基督徒。他说这些信耶稣的人呢，他们放的火，他们把这个整个的城市就烧掉了。所以那个在主后64年逼迫到了极端的时候，人们遇到基督徒可以不经过法律就可以抓起来杀掉，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遇到了极大的逼迫。教会在过一个群体生活的时候，他们看不到盼望，他们看到的都是逼迫、杀害和坐牢。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写了彼得前书和后书，他寄给亚细亚的教会，希望小亚细亚的教会，他差希拉去安慰他们，劝勉他们要信靠、顺服、谦卑、忍耐、至死忠心。他并且也驳斥了一些异端，告诉他们要坚守真道，过敬虔圣洁的生活，效法耶稣基督，在各种试炼、苦难、冤屈、恐吓、羞辱中活出满有荣光的喜乐，活出满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整个彼得前书的主题。几年前我到罗马去讲道，我曾经看到这个伟大的人物，罗马有一个最好的建筑，可能是世界上也是最高级的一个建筑，叫做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就在那个里边工作啊，在那里边生活。当我进了那个教堂的时候，看到当我进了那个罗马的梵蒂冈广场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建筑真的是建筑，是世界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杰作。就为了纪念这一个渔夫，这个曾经三次不认过主，后来为主殉道的基督的门徒叫彼得，为了纪念他，这个大教堂叫做圣彼得教堂。当我进到里边去，我发现那个巨大的教堂，它是一个真的是人类的一个艺术宝库，不管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还是这个达芬奇的画作，还有拉斐尔的画，著名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的画都在那里边，甚至他们就画在墙上，他们不是画在画布上啊，画在墙上，在那里看到全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品。当我们走到至圣所的时候，大殿的中心看到耶稣基督的宝座设立在那里，旁边有一个人彼得，一个铜像，很多人都在亲吻彼得的脚，所以彼得的脚被亲得锃亮锃亮啊！我到那儿那年 SARS， 那年有中国有 SARS， 我也没太敢亲，我就用手摸了摸啊，摸了摸这个使徒的脚，我突然有一个发现，我从那个雕塑的眼睛和他穿的那个蓝缕的衣裳看，彼得不属于这个教堂，彼得属于传福音的脚步，他属于传福音的路上的一个彼得。我看到的不是那个教堂被人家崇拜、被人尊崇的一个使徒，我看到的是一个一身蓝缕、信心满满，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走的一个使徒，这是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天我就看着他，这样一个被神完全得着的人，我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所以当我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我完全能够体会到这个使徒的心情。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彼得不仅安慰了众教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好像据说当逼迫最严重的时候，彼得也曾经跟很多的人逃离了罗马。当他离开罗马的时候，好像圣灵就有一句话给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他突然想到，我的弟兄姊妹还在罗马受逼迫，还在那里受苦，我怎么能够走呢？所以他又返回了罗马。他回到罗马，他知道他回去就是要为主殉道，他选择了为主殉道。他回去那时候他已经年迈了啊，他回到了罗马，被抓起来， 然后被倒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对那些行刑的刽子手说，我不配跟耶稣基督一样的钉在十字架，请你们将我倒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活泼的盼望是彼得前书的核心，盼望也是人得救以后对未来生命实质的一种把握。所以我们的救恩不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一个经验而已，我们救恩是一个深深的生命的经历。所以这个盼望的性质是活泼的，是活跃的，是生动的。这个与当时流行的希腊的流行的那个没有生命的哲学体系是相对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哲学，我们很多的学问很高深，尤其对今天后现代的研究，我们有很深的研究，可是这个里边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啊，他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称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一章第三节，彼得讲出我们的盼望的来源是因着神的怜悯。他说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啊，让我们有盼望。首先我们的盼望不是从世界而来，世界不会给我们带来盼望。当我们看到世界，我们看到都是灰心丧气罪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当我们行走在人生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啊，这个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看到太多太多的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所以我们看着就比较灰心。可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有神的怜悯。这个怜悯就是救恩，这个怜悯就是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初我们的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这个怜悯也是一种悲情，是用在神对外人的接纳，尤其对神在大爱和恩典中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接纳，使我们得到丰盛的救恩，得到喜乐的生命。所以这个怜悯是从神而来的啊，人呢也有些怜悯，可人的怜悯是有限的。我们知道只有神有全然的怜悯啊，只有神有全然的救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也曾经讲到神的怜悯。保罗是这样说的，神啊，然而神啊，他讲到了我们人是犯罪的，人在罪恶之中的。他说我们人是在罪恶之中不能自拔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救自己的。他说人是一定被世界的风俗所左右的，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生在江湖身不由己。多少的罪犯看他们的供词的时候，都是因为大家都那样，我有什么奇怪的，我是倒霉被抓到了，没有倒霉的还在那活着不错，我是倒霉贪污被枪毙了，我是倒霉我的婚外恋被发现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些认为倒霉的人和那些没有认为倒霉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都是在罪恶中不能够战胜罪恶的。所以保罗说，然而虽然我们如此的败坏，我们如此的没有盼望，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啊，这个怜悯他在这里跟彼得前书用的是一个词，因着神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啊，和他一同复活，也要将他给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彼得也讲到，保罗也讲到这个怜悯啊。所以我曾经认识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牧师，这个牧师英文名字叫 Steve Hill 啊 ，Steve Hill， 翻成中文好像是翻译叫做史蒂夫希尔啊，可能是这样翻译。他写了很多书，也翻译成中文的。六年前我在加州听他讲道，然后我下去跟他有一段的时间的讨论。这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在讲台上是跳来跳去的，火一样的讲道。啊，他讲了一个见证， 他过去是个吸毒的人，为了吸毒他五次坐牢，五次被抓起来，没有盼望，一点盼望都没有，他怎么能够戒到这个毒品呢？他没法戒到啊！最后他所有人都离开他，亲人离开他，没有一人理睬他，没人理睬他，同学也不理睬，因为你找到一个吸毒人到你面前，你不就是借钱吗？大家都离他远一点。后来他有一次被抓进监狱坐牢，判了几年徒刑。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来看他，这个牧师是路德会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就对他说 Steve， 神爱你。他说他长那么大，因为他从小就干坏事，就打架，就吸毒，没有听过说有人会爱他，包括他的父母。那一天那个牧师对他说 Steve， 耶稣爱你，他会赦免你一切的罪，因为他怜悯你，你是有盼望的。他说我怎么能有盼望，我是他吸毒，他不仅吸，他扎呀，浑身扎的，他说有的时候都扎不进去针了，就扎在胳膊上都是毒，用毒来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说我不可能有盼望，我戒不掉毒的，我出去还会抽的，我的一生就是抽进监狱，再抽再进监狱，然后最后我就死掉了，我有什么盼望呢？牧师说 No， 耶稣爱你，你是有盼望的，只要你信了耶稣，你的重担就会脱落，你的锁链就会断开，你的辖制就会离开你，你成为自由的人，你就不吸毒的自由，你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在史蒂夫的心中想，新造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不知道，但那天他凭着信心就跟着那个牧师决志了，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当他跪下来把自己生命交给耶稣那一刻，他突然感觉到哗啦一下，他身上的重担就脱落了。我记得那天他讲到他上台带了一个脚镣，是他当年坐过牢的一个脚镣，后来他信了主了，成了牧师，成了一个著名的牧师啊，在美国的媒体上都很熟悉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监狱特别把那个脚镣作为礼品送给了他。所以他讲到带这个脚镣，说我常常在监狱里面，我只带这个脚镣生活的，今天我信了耶稣，这个锁链脱落了，断开了，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后来他离开监狱以后，他进了神学院啊，几年以后他成为神重用的牧师，在佛罗里达的大复兴里边，他带成成千上万的人归向耶稣基督啊，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好的生命的见证。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怜悯我们，以他的恩慈和大爱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啊，让我们因着信得到了盼望，得到了喜乐。彼得对当时遭受的那些灾难的、被屠杀的、被关到监狱里迫害的基督徒告诉我们，基督徒有盼望，不仅有盼望，我们还有活泼的盼望。首先第一点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怜悯，因着这个怜悯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盼望。彼得接着讲说，可以得到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盼望的实质的内容就是天上的基业。我们有什么盼望呢？是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基业。神既然因为他的怜悯重生了我们，彼得在这里不仅讲论基督的复，不是在讲论基督复活的神学，他是讲基督如何带一个蒙神拣选的人有一个奇妙的经验，就是重生的经验。他告诉我们，既然重生了我们，我们因为生命的更新，我们有了新的盼望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我们有属天的基业。在犹太人中很重视这个财产的观念，也很重视基业的观念，很重视遗产的观念，犹太人很重视这个东西的 中国人古代也是，后来我们1949年建国了，我们都没钱了，所以大家都不写遗嘱了，写也没什么用，写没什么给的，对不对？房子是国家的，什么都是国家，什么都没有了。但现在可能又开始写遗嘱了，因为现在又开始很多人有钱了，中产阶级也兴起了。那个时候犹太人讲到这个基业的观念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明白，因为犹太人过去没有自己的基业，他们400年在埃及被奴役，他们在埃及是奴隶，奴隶是没有自己财产的，没有自己尊严的，甚至没有自己人权的。后来神让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迦南之地，告诉说那块土地迦南地是我给你们的基业，你们要得地为业。这句话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买教堂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要一个基业啊，这个基业很重要。所以犹太人观念很懂的，犹太人一说基业他就明白了，这是他承受的。所以12个支派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按照12个支派来分他们的基业，只有利未支派没有分，因为利未是祭司支派，他们做祭司，他们没有分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财产啊，他们是侍奉神的一个支派。另外的12包括便雅悯支派也加进去了，约瑟的2个儿子得到了2块土地。所以一说到基业，他们犹太人就很清楚这个基业。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基业在天上是永存的。彼得说，我们的基业不在地上，我们地上的会怎么样？会朽坏，会衰残啊，会衰残，会玷污，这是今天世界一切的本质。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一切都会衰残，你买了个漂亮的房子，几十年以后这个漂亮房子不再美丽，新的更好的 model 出来了，更好的房子出来了，你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啊，你的皮肤很好，可是当你年老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皮肤再没有弹性了，你的美丽已经失去了，你能够给人的吸引人的不再是你的美丽，乃是你的恩赐。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所以彼得说花也会凋零啊，一切都会朽坏，一切都会朽坏的，只有在神那里边得到的基业是永存的啊，基业永存的。天上的基业也叫做翻译成属天的赏赐，属天的赏赐。彼得在这里具体的解释了属天的赏赐的性质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它是不能够朽坏的，它表示说这个天上的这个基业是不能够废除的，不是因为这死亡或者它的时间而衰残的，不会的啊，不会的。第二个是不能够玷污的，是指罪恶的世界，人的罪性、魔鬼的罪都不能够影响天上的基业，它不能够使它污损，也不能够使它失去它该有的纯洁。第三点是不能够衰残的，就是时间上不受损害，是长新不变的啊，不能衰残。原文是希腊文中有一个神话的故事，说有一个长春树啊，这种树的特点是长生不凋谢的，你把它栽下来，只要它有空气以来，它就开花了，所以这是神话中的一个花朵。彼得意思说就是这个意思，天上的基业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存留已经为我们存留天上的基业，存留的原文是完成分词的意思，是时态，表示我们天上的基业已经存在了。有的人以为说当我死了有一天到天上，那个天上界才给我打开，不是的，现在已经存在。那么我们凭什么能够领受天上的基业呢？彼得说我们的信心啊，按照我们的信心啊，神会把这一切都显给我们看。所以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用我们的新译本的翻译说，信就是所盼望的事的把握啊，所盼望你还能把握吗？可以把握。那么还是没有看见的事的证明，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就知道它存在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一个基督徒信主是凭着信啊，而不是凭眼见 我们眼见的都会朽坏的，你眼见的，可是你没有见到的就是永远不朽坏的，就包括我们所信的救恩。真感谢主，所以当我看到彼得在那个那么危险的时候，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最后的话语，一个老人对那些年轻的信徒的鼓励，我为他感谢主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困境，甚至我们可能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缘故比常人还要大。你们没有去过印尼，没有去过那些回教国家，你会到那里，你会看到在那里的基督徒他们生存是多么的艰难。一个回教国家的人如果他信了耶稣，这个家庭就判他死刑了，可以随意的不经过法律把他整死，在政府里不负任何责任的啊，这在回教的国家里就是如此。所以耶稣常常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爱我呀要胜过爱你的父母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妻子儿女，否则你们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的意思说，当你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你要付出超过这一切的代价。如果你的父母是个回教徒，你信了耶稣，他会把你杀掉的。你要爱我，要胜过这一切，你才能够成为我的门徒。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做的哇轻飘飘的，没有什么重担，没有什么压力啊。我们只是做一个，大家都听说哦，基督徒啊不错，哎呀，基督徒都是好的好人啊。过去不是好人，也现在也变成好人了啊。您在基督里，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好人。其实就是新造的人，圣就是新造的人，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话语生活的。可是我们没有面对说很多的基督徒面对的逼迫，今天的中国大陆也是基督徒也不能够自由聚会的，很多城市里的教会官方的教会可以，但是很多的没有经过登记的教会同样的受到逼迫，同样受到逼迫。所以这些压力来临的时候，才能够像试炼你的信仰是真是假。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试炼，说当这个试炼来临的时候，当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如果是金子啊，它在那个试炼中它仍然是金子；如果不是金子，火一来就烧没了，就烧没了。所以彼得讲到说，我们虽然不能够衰残，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基业。那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得到这个基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一个盼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最大盼望。人在苦难中有盼望，才能够被神祝福。苏联有个著名的作家叫亚历山大索也尼辛，大家都很知道，这个是获了诺贝尔奖的一个作家。他曾经回忆过他的一段经历，当年他被苏联当局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了，他们把他放到西伯利亚，每一天逼他干16个小时的工作，他在那里最后被折磨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也吃不饱，他有病也不能得到医治，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苏联共产党当局为了折磨这些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包括信耶稣的人，包括政治上对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不仅肉体消灭，斯大林的时间都是肉体消灭的，全枪毙了。斯大林是世界上最残暴的一个暴君，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杀害了无数的苏联人民，接替他的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索也尼辛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他有个盼望，超过了逼迫的盼望，他活到了最后。我们也看到那个古拉格那本书，我看到那个古拉格的时候我都流泪看完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使命看到一个录像片，在苏联一个宣教士在苏联西伯利亚录了一条铁路，这个铁路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录这条铁路，这个铁路是这个样子，上下坡这么大的，而且很小，这汽车都开不了的，火车怎么能开，火车开的铁路一定要相当平的。这个铁路有500公里长，在西伯利亚建立这条铁路的目的不是为了开车， 不是为了火车在那边行走，是为了折磨那些政治犯，就让他们冬夏春夏秋冬建着铁路。所以那个铁路建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能走车的，那是一个见证。据说每一个枕木下面都躺着一个无辜的被折磨死的灵魂，所以尼辛就在这种环境下他活过来了。有一天他丧失了求生的欲望的时候，在烈日下在铲沙子，他累得不行了，他就躺下来，这个士兵就用鞭子毒打他的时候，他就想死了。可是这时候一个基督徒走到他的身边，看着他，偷偷的就画了一个十字架在他的面前。他突然觉得一股盼望临到了他，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苦难，胜过了死亡。所以那一天他突然觉得他看到天开了，他看到他将来可以得到一个荣耀，神给他的荣耀，所以他就起来了，他活下来。后来他写了很多的著作，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人在苦难中要有盼望，所以彼得讲，这是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不仅有盼望，还要有活泼的盼望。因此彼得说，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还要宝贵。火可以把金子烧化，但是火不能够烧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在火中更加得到锤炼，更加显得尊贵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然后彼得也告诉我们说，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在第六节第九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告诉当时的，其实也告诉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有重生的喜乐，一个新的生命的喜乐。我那天讲到重生，这个重生啊，上次大陆来的几个教授，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重生的观念，他们觉得很新鲜，他们都是教基督教的，教基督教历史的，他们对基督教的神学都比我们熟悉，我们很多不知道的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什么奥古斯丁，我们可能都不了解，他都比我们有研究。他们有的专门的论文就是写什么奥古斯丁、阿奎那，或者是这个圣法兰西斯，都是研究这些圣人的，大神学家的，可他们却没有喜乐。没有喜乐，他们在合并时期也没有喜乐，不要说在患难的时候。这个他们所了解的知识对他们没有益处，没有什么益处的。可能对他们教书有益处，他可以用这个教人，可是对他生命没有益处，跟他生命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生命就是彼得在这讲的重生，这个重生以后才有喜乐。这个重生不是了解基督教，这个重生不是我相信这个世界有神，这个重生不是知道有神，也不是我了解宗教知识，我也不是加入一个宗教组织，都不是的。重生是什么？重生是活出喜乐的活泼的生命。一个基督徒重生的表现就在于他的喜乐，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保罗说，我们在患难中有欢喜的。我们在患难中怎么能欢喜呢？不要说遇到患难，我们工作没有了，我们就欢喜不起来了，对不对？我们考试没有考好，我们都欢喜不起来。我们遇到一点点难处，我们都欢喜不起来。我们的欢喜太容易被别人夺走了，甚至别人一句话，我们立刻就不欢喜了。我们人很可怜的，刚要出门，老公说你的裙子不好看，完了，今天欢喜就没有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欢喜都是建立在人的评价上。一个基督徒重生了的基督徒就不在于人的评价，人的评价对他就不再重要了。他要讨神的喜悦，他做任何事情都看神喜不喜欢我，甚至我们刚才所讲的穿衣服，神喜不喜欢我穿这个衣服，而不是老公喜不喜欢了。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看到彼得的教导。彼得说这里的喜乐不是一般性的快乐，从原文说那个喜乐是跳跃欢腾的意思，跳起来的，跳跃欢腾的。所以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说赞美主，哈利路亚啊，我们都跳起来，欢喜快乐的赞美主嘛。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欢喜，赞美主，哈利路亚啊，没什么欢喜的，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唱完就完了，没什么经历它。我们敬拜的时候是经历神的最重要的一时候，那个时候你如何来经历它？是有的人不喜欢唱歌，唱歌还站着啊，我干脆等到讲道坐着的时候我再进来，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没有体会到重生的喜乐。这个重生的喜乐在基督徒遇到患难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啊，是何等的重要。比如说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患难，这里边用试炼啊，试炼，这个各种的试炼不是指由于我们自身犯罪所引来的内心的痛苦挣扎的经验说的，而是指外边的加给我们的不平等的、羞辱的、诽谤的、攻击的、排斥的、重伤的，是别人加给我们的，我们也会啊。你开车的时候你很守了交通规则，那个人就没守，帮就把你撞了，就加给你的，你就受伤了，这苦难就来临了，对不对？然后你还给他打官司，保险公司也说不清楚，反正总而言之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保得了，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生活的突然间一个灾难就临到了我们，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没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我们有吗？没有。小雪就跟我讲过，她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半夜我们家一堆警察哗就进来了，一个小孩子惊醒看一堆警察找他爸爸，他没有免于恐惧的权利，他锁门没有用，这个门锁也没有用，美国有用，美国不可以随便敲门的，你可以拿枪打死他啊，这半夜来了，他不报名，你可以一枪打死他，法律会替你说话。中国不可以，随便有人就可以敲你的门，我们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吗？这些屈辱加给我们的叫做试炼啊，试炼，不是试验哦，不是啊，这个试探呢，是试炼，或者叫试验，是一个意思，不是试探，不是试探。彼得认为这些东西来到我们的中间，对我们是一个试炼啊，试炼是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不是坏的东西，我们可以越过这个东西，使我们的生命来成长。所以彼得强调了人在受试炼的时候要喜乐啊，要喜乐。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要常常的怎么样喜乐啊，箴言书也说喜乐的心呢乃是良药，忧伤的灵啊使骨枯干，犹太人的智慧。我们都会遇到不公平，甚至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不公平。老板突然间就对你啊，听了谁说你什么，就给你一个什么错误的决定，你就不喜乐了啊，不喜乐了。当我们遇到这个不公平的时候，彼得和保罗的看法是我们要喜乐。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就胜过了这些不公平，这些试探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积极的态度，就不是消极的态度啊。彼得在这用这个喜乐的原文的意思是命令式的，表示说我命令你们喜乐啊，做基督徒的神的儿女我们要喜乐啊，在患难中要喜乐啊，在疾病中要祷告啊，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有盼望。所以至于在试炼中我们如何来蒙保守，彼得也说了，他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救恩，在末世显现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啊，再看到了，因为我们有属天的基业，所以我们就有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临到我们。当我看到这喜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好多的我们看到的电影中表现了当年基督徒在罗马被逼迫的时候的喜乐，看到过没有？我们看到一个斗兽场，我去参观了罗马的斗兽场，现在还是世界八大古迹之一啊，我们去参观了，那个底下一道沟一道沟的都是野兽走的地方，上面是个平台，现在这平台已经拆掉了，我们可以看到底下那个内部的设置，上面君王和那些议员们坐在上面，然后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买票进来，然后他们就把基督徒拉出来，把狮子老虎放出来跟基督徒搏斗，基督徒是徒手的，手里没有任何的武器的。我看到一部电影，看到一群基督徒被拉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在一起唱着诗歌，无限的喜乐，他们知道主就要接他们走了，天上有那永恒的基业被他们留存着啊，这种喜乐在我们今天没有，可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我们在神的教会里边，在这个群体里边，我们要学习这种盼望，我们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神的话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的？说话算话。他既然给我们预备了，就让我们凭信心得着，凭信心得着。所以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该有的喜乐，该有的喜乐。这个喜乐是我们生命一个独特的经验，是我们生命中一个独特的一个信仰的经验。当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喜乐的来敬拜来唱歌，他就已经胜过了这个苦难，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多小的毛病了，小的试验了，其实我们自己找的，比如说我们房子卖不出去啊，买了两个房子三个房子，每个月赔毛病，租也没人租了啊，这个卖也卖不出去了，我们就没有喜乐了，因为每天想到一两千块钱配进去就没有喜乐，每个月，对不对？你要胜过他，当你赞美主的时候，有一天神就让你的房子出去了，你要天天想那个房子，你保证出不去，你越想你越忧愁，越想越忧愁，一天房子卖出去了你也病了啊，也病了，一检查癌症，很多的癌症都是从忧愁中得来的，医院的医生会告诉你，德国有一个医生，他的儿子21岁大学快毕业，跟孩子们去夏令营游泳，去冲浪，在一个河中急流中去冲，淹死了。这对夫妻就是一个孩子，两个都是医生，哎呀，痛苦的，21岁的孩子人生最美好的时候就没了，那做父母的痛苦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够体验啊，我们都不能体验。这个母亲天天哭啊，天天哭，这父亲当然也哭了一个月。有一天这个父亲是个医生啊，他突然明白了，他不能永远这样下去，他这样下去他俩也快了，他就告诉他的太太说，我们不能永远的这样忧愁，否则我们两个一定就快了，所以他就投入工作中去，然后他礼拜天就来到教会敬拜神，1、2、3、4、5就好好的在里边工作，他专门研究这个癌症患者，他研究了10000个病例，这是个德国人啊，他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好像这现在有没有英文的我还不知道，他这10000病例告诉人说得到癌症，多数癌症都是因为忧愁得到的，很多的夫妻关系不好，成天吵吵吵，年轻人有精力吵吵吵，心里忧愁，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得癌症的几率也很高，非常的高，一个人老忧愁得癌症的几率相当的高，是一个正常人的高80%的高度，在医院里边一个垂头丧气的人死得都快。我在医院里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有盼望，我有属天的基业，我地上什么都没有啊，我在医院里的时候来到美国我什么都没有，我还没有刚刚工作我就进了医院，一进就好几年啊，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地上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没什么想的，天天想天上的事儿。哇，天上太好了，神给我那么多的基业，好像据说地上越多的天上越少， 地上越少的天上越多。哇，这个怎么算我都合算，那我干嘛要在地上留着，我要去天上，对不对？因为圣经说啊，财主进天国呀，比骆驼进针的眼儿都难，这圣经的话，对不对？因为他在天上没有存任何的东西，他没有怜悯过人，没有帮助过人，没有奉献过他的时间，没有奉献过他的金钱，他一切都为我为自己所用，以己为中心，这种人在天国没有任何地位的啊，甚至进不了天国的啊，进不了天国的。那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喜乐的无产者无所畏惧的啊，到天上我们不仅有这种永久的基业，那我们在地上一定有大喜乐，那一定的，想来想去怎么想怎么快乐啊，所以我就活过来了，我没死。那些旁边的人呢，我在台湾住院都是有钱人，很多想自己的钱怎么办呢，这个给谁呀、啊、成天想这事儿，想想都死了，都死了。在我们那个病房出来的人，十个人能有一个出来就不错了啊，就出来就不错了。真的是看到越忧愁与你无异，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患难啊困苦，所以我们盼望的根据就是喜乐，重生以后的喜乐。所以彼得在这里教导了我们，所以这个喜乐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你如果看不到天上的基业，你不会有喜乐的，你怎么能喜乐？你看到地上的东西，你越看越忧愁啊！你看到你虽然有钱，你看别人比你还有钱，你的开的车已经不错了，你看别人开的车还比你好。我记得有一次在芝加哥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开车接我啊，没信主呢，慕道友。我那时候那个车坏了，他就开车接我，顺路是我学英文的同学，到那个教会去做礼拜。路上看到一个人开了一个车，我叫不上那车叫什么名啊，他好像知道什么叫什么法拉利，不是什么张，不是，总而言之不是张伯利的了，对不对？什么利啊？这个叫利的车都是好车，你知道吗？他开个 BMW 已经很好了。他看到那天他就不高兴，怎么这人开车比我开得好，一天就没有快乐，又有愁愁的。哎呦，我说你这人，你看咱们教会多少人开那车来的留学生，新买的车都是祷告才能走的，不祷告都打不着火的。人家照样喜乐，你开个新的 BMW， 你见到一个人比你开的车不喜乐，那你这生命叫什么生命？你这多奇怪嘛！那你天天你没有一天会有快乐。你看到每个人，我觉得都比你长得漂亮，那你更难过嘛，对不对？那就惨了吗？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如果建立在外面的物质世界上，没有喜乐，明白？我们必须建立在未来的神的给我们永远的基业上，我们就有喜乐，有喜乐。所以我们不仅有喜乐，我们还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喜乐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勉强出来的，是从内心发出的。我们把苦难、把试炼当作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所以我们就有喜乐了，你们，哈利路亚。180年前，美国有一个女基督徒叫做芬妮，啊，克罗斯贝，芬妮。大家都知道芬妮，芬妮是一个写了许多圣诗的一个姐妹。这个小姐妹呢，生下来6个星期，因为一场发烧，眼睛失明了。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不像今天。一个发烧，一个病毒，眼睛就看不见了。你想他6个星期，他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世界什么都没有看过，他根本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可这个姐妹呢，因为她有一个敬虔的父母，这对敬虔的父母是非常贫穷的，可是她却父母把自己对基督的爱，对女儿的爱，全给了这个孩子。不到1岁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因为太忙，就请祖母来帮忙照顾这个看不见的孩子。所以芬妮从小的时候，他是坐在奶奶的膝上长大的，听他讲故事。这个祖母是个非常爱唱圣诗的一个老基督徒，抱着这个孙女儿，就给他描绘世界是多么的美丽。告诉他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告诉他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告诉他雨露山川是什么样子的，告诉他人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人是什么样子的，芬妮都没有印象，都不知道的。因为6个星期就什么都没有看见过，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世界的美丽。 所以从小芬妮在他的心中，他的祖母给他的都是爱，都是爱，他把世界想象的非常的美丽，所以他从来不以为苦。他长大了开始就写诗歌，他的一生写了9000首诗歌，都是赞美神的，赞美神的。有一天呢，他的牧师就用同情的口气对他说，说芬妮啊，神呢给你这么好的文学和诗歌的恩赐，如果他能给你一个正常的视力，给你一个视力，那多好啊，你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芬妮怎么回答呢？他说，如果我在出生的时候可以跟上帝求一件事，我就会要求他把我生成今天的看不见。那牧师惊讶地说，为什么呢？芬妮回答说，这样当我回到天家，我第一个见到的脸将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有信心有盼望的姐妹，她的生命一定带给别人的都是喜乐，都是祝福。芬妮不仅自己爱主，她也帮助很多很多的穷人。她可以用2块钱2美金，我为你写一首诗歌，你写曲子，很多作曲家写的诗没有词，请她给写词，2美金，然后她把这钱捐给穷人，帮助那些穷苦的人。在1873年的一天，芬妮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个布道家的女儿，是个优秀的作曲家，也是个歌唱家，叫奈菲比，来到他家里做客，来看望芬妮。音乐家在一起总是用诗歌、用音乐来交谈的。当他们谈话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坐在琴边，这个奈菲比就开始弹出了一个曲子，弹得很美很美的一个曲子。当他弹完的时候，芬妮就激动地说，我要给你这个曲子添上词。那奈菲比说，那你听到了这个音乐的主题信息了吗？芬妮说，我听到了，我觉得这个音乐的主题就是有福的确据，耶稣说。就在那一天，芬妮写出了3段歌词的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唱了100多年了，好像不管是美国的基督徒还是华人的基督徒都在唱芬妮的这首诗歌。芬妮的一生活了95岁，写了9000首诗歌，安息主怀的时候，他的墓碑是他自己写下来的，他会写字，他自己写下来的墓碑是写的芬妮·克罗斯贝，他的全名下边就只有一句话，有福的确据，耶稣说。如果我们到纽约，上周芬妮的故乡，我没看到这个碑。这首诗歌说，有福的确据，耶稣说我，我今得先尝主荣耀的喜乐，为主的后嗣救赎工程，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我们来放这首歌词好不好？我们来大家看，第二首是第二段，说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述说主爱。第三节说，完全的顺服，完全安息，何等的欢心，我在基督里警醒而祷告，等主回来，满有主恩赐，唱我心怀，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回应这段经文，有福的确据。我们的确据就是属天的基业，我们确据就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的确据就是在我们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逼迫的时候，我们这个群体活出一个群体的见证，人人都爱主，人人 人都带着主的怜悯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人人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和荣耀。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唱这首诗歌，有福的学举。
哈利路亚，奉你的名要除掉撒旦魔鬼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教会中一切的阻拦，一切的作为，只要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家庭中做主做王，成为我们一生的荣耀。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把祝福归给你的儿女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